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我们是继续讲西乃之约系列啊。我们讲到了逾越节，我们前面讲了几讲，还记得吗？还记得吗？第一讲讲了摩西的出生，对不对啊？预表基督的出生。第二讲讲了摩西的呼召，对不对啊？火焰在荆棘里，荆棘却不烧着，代表基督的人神二性，是不是？好，然后又看到了摩西蒙召的时候那个不想顺服的样子啊。主啊，你爱找谁找谁吧。结果发现神还是选了他，因为神啊想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有完全的主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了十灾，对不对？记得吗？上次讲十灾，十灾讲到了这个为什么要有十灾，还记得上次讲到的题目吗？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对，所以其实我当时我自己讲完道以后，我自己回去在想，我说神真的很奇妙，今生我们也有很多的苦难，为什么？因为要叫你知道他是耶和华。你们知不知道神是耶和华？真的知道啊。哦，什么叫神是耶和华？哇，耶和华是什么？我是，我就是我，对不对？绝无仅有，超乎一切的万有的神。那你为什么还有忧愁呢？如果你真的知道耶和华他是耶和华，你为什么有忧愁啊？所以你看，神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的生活上的一个磨练，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是谁，以至于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谁，然后我们才知道救恩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明白吗？所以上一次我们讲了那个十灾啊，叫我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这次讲什么呢？十灾的最后一灾，以及最后一灾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今天要讲的是逾越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节到第十三章十六节。我在读那个解经书的时候好泄气啊。那个解经书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解经书哈，据说是最好解经书。他说这一章是没有办法用一篇讲道讲完的。所以我想了老半天，我这个星期很挣扎，我想了老半天，昨天晚上才开始动笔哈，想老半天才想出一章怎么样把它讲完。所以大家想不想听一下？好，我们来看一看哈。好，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引言部分，你有没有彻底翻转的人生经历啊？有没有啊？啊，很少人有哈，有些人有彻底翻转人生经历哈，从不好的事情突然变成好事儿，我为什么这里贴了个计划生育的图哈？我告诉大家，这个计划生育就是彻底翻转，因为我生了两个哈，我老二罚了钱了，还罚挺多的，当时罚了还挺庆幸的，说哎呀。罚钱了，罚的还可以，可以承受。你说我这个心态哈，当时这个心态不太好。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我其实放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了，是讲这个计划生育的。他怎么说呢？他讲到了人生可以彻底翻转。以前呢，生孩子啊，生老二啊，你们可知道压力很大，对不对？是吧？你生了个老二会怎么样啊？啊，什么什么人工罚款，人工流产也有哈。啊，罚款罚多少钱啊？然后不让你上户口什么的。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切切的求告耶和华哦，就像那个埃及，在那个埃及哈，那个以色列人求告耶和华，主啊怎么办啊？我孩子上不了户口，怎么上学啊？主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怎么办？若干年过去了，突然间有一天，鼓励生二胎。所以我看那篇文章就是嘛，哇，我说神真的很信实。当时如果你忍住了，切切的哀求神，像埃及地那个以色列人一样切切哀求神的人，没有去罚款的，今天怎么样？可以上户口了，是不是啊？你说是不是人生的彻底翻转经历啊？啊，我看到这篇文章，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讲章哈。一开始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样？痛苦的不得了，切切求告神，对不对？你们知道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吗？他们是大获全胜，荣耀离开啊。啊，是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的？我问大家，是不是因为他们很厉害？哎，你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今天的这篇讲章，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神是用什么方法？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今天想要有人生的彻底翻转，这一篇讲到这段经文就是你所参照的。想不想？
想。
你想不想？我后面不能再讲了，因为再讲下去成功神学了。我的意思就是，你想不想在这个 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啊。对，但是我的意思大家明白哈，你想不想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精彩丰富的生命？想。怎么样彻底的从罪恶和软弱当中翻转出来？今天的讲道，今天这篇那个经文就是你要看的。好，我们一起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又选了两节哈。我们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九到四十二节。好，我们一起开神读，一二三。
到了那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老到的长拔了，直到被掳囚在监狱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追溯百姓，大把他们快快处理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圣殿，把草面藏在肩头，
藏在肩头上。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好，三，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
除了儿人孩子，父亲的男人皆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圣殿烤成无效饼，这圣殿也没有挂起，因为他们被罪兵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月，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经文太长了。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啊，这个逾越节到底讲了什么？哈，我先给大家一个总结。逾越节讲的其实是神借着那被杀的逾越节羔羊耶稣基督啊，将他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应当纪念这伟大的救恩，并且全然活出一个全然圣洁的生命和。以信靠全然圣洁的生命和信靠的生活作为感恩的回应啊，三部分。第一部分，神借着被杀的逾越节羔羊耶稣基督啊。第二，将他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第三，我们当如何来纪念和回应啊，三部分。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大获全胜的拯救哈。上次如果你上次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逾越节的背景很有意思哈。你打开出埃及记，记得吗？出埃及记跟创世记其实摩西五经是一整卷书哈。那么出埃及记讲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去了埃及以后受苦400年，这个是定好的，受苦400年。当时有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以后，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太多了嘛，对不对？人口太多，所以就逼迫啊，让他们做奴隶。最后呢，以色列人就没办法，在强权之下就做奴隶，然后哀求神。哎呀，神啊，太苦了，做苦工太苦了哈。这时候神怎么样？就拣选了摩西，对不对？成为拯救以色列的中保。所以摩西呢，虽然不愿意，但是他仍然去了，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摩西就代表神。你们记得啊，摩西的权威是很高的哈。摩西是代表神，然后他还有一个先知跟着他，是谁？亚伦啊，亚伦是他的助手哈，他厉害不得了。好，摩西代表神与法老征战，为的是让世人和以色列都认识耶和华，由此十灾就产生了，对不对？那么十灾上次讲了前面九灾啊，其实略略提了今天这个灾。 你们知道这个前面九灾跟这一灾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前面九个灾都是可恢复的，比如说埃及的水变成了雪，然后怎么样又变回去，对不对？但是最后一灾啊是不可恢复的，以至于这个法老受到了最后一灾以后彻底崩溃。为什么不可恢复呢？把他儿子杀死啊，所有的长子都杀死了哈。所以这就是那个逾越节的背景。那么刚才大家读了这个背景以后呢，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哈，出埃及是一个怎么样的事件啊？啊，刚才讲了背景，出埃及是怎么样事件哈？是以色列人仓皇逃跑呢，还是一个荣耀的得胜呢？哎，我当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发现非常的有意思。哎，你想想看，以色列人求神说，哎呀，我们太苦了。神说好吧，减轻一点你们的苦楚吧，你们赶紧离开这个工作，赶紧走吧。不是的，神说不，我要彻底打败那个逼迫你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个以色列出埃及到底是怎样一个荣耀的情况哈。出埃及不是一次集体逃亡，而是一次大获全胜。首先我们看到的，刚才大家读到的经文是赶尽杀绝，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29到30节，是不是赶尽杀绝？到了夜晚，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宝座上的法老到被囚的，连被囚的人的长子哈，包括牲畜，头生的牲畜都杀死了。法老跟一切的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起来，埃及有大哀嚎啊，无一家不死一个人。所以是不是一个赶尽杀绝的，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这个很重要，因为当你去看当时的这个文献的时候，近东文献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做，才能够让人明白这是一个大获全胜的征战。因为当时就是赶尽杀绝的哈。好，那么有人说，哎，这个是不是耶和华的残暴呢？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是有看法，说旧约的神很残忍，对不对？新约的神很好，是不是？我跟大家说，其实不是的哈。旧约当中，为什么神让那个所有的埃及长子都死掉？为什么让迦南人都死掉？因为他提前了末日审判啊，这是跟大家讲一讲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人迟早是要面临审判死掉的，所以他就提前了审判在旧约当中，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嘛，对不对？今天的审判是什么？今天的审判不是让你死掉啊，是任凭你，对不对？你们记得吗？罗马书里面有讲到任凭，对不对？所以神在当时是提前了审判，赶尽杀绝，是一个得胜的标志。第二个，无条件投降。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啊，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名当中出去吧。然后你看法老怎么说，啊，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把牛羊都带走吧，啊，还要给我祝福。然后埃及人怎么说？埃及人也是催促以色列百姓打发快快离开，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所以第二个特征是无条件的投降，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啊？还不止这个哈，第三个，掳掠财物。我当时看到以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抢埃及人东西，其实这也是个得胜的记号。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啊，把团面盆包在衣服里面扛在肩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怎么了？看到没有，用词是夺去了。古代打仗就是赶尽杀绝，然后呢抢夺财物嘛。所以当时如果你看到了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了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是当时的近东的居民，你会怎么想？哇，这个神啊不得了。你们记得有一个，后来有一个叫妓女，叫什么？拉合。拉合是怎么评价这个以色列人的？哎呀，耶和华在埃及所行的事啊，我们都听见了，对不对？所以才产生了敬畏，对不对啊？因为这是一个掳掠财物，也是一个得胜的记号。第四个，彻底摧毁哈。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的头生的，无论是人或者畜生，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我们上次讲过，这个跟法老的战争还不只是人与人的战争，而是神与神的战争。所以不光是摧毁你的人，还要把你的神也要摧毁掉。后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产生过一个事情，就是约柜丢了。然后呢，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哪儿去了？记得吗？放在他们的神庙里面，叫大滚庙，对不对？ 夜间过了一晚上，以前大滚都倒下了，就是神的征战是彻底摧毁哈。好，所以有四个特征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完全的得胜，而且还不止这个哈。接下来我们看，原来以色列人不只是有完全得胜的记号，还有他们的称号也变了，叫什么？他们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啊！我给大家读读这个经文哈，刚才大家读过，以色列人从兰塞启程往苏哥去。听着啊，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有600,000，又有许多闲杂人等啊，有牛群羊群啊，我就不往下读了啊。这个军队是怎么样的呀？第一，人数众多，对不对？有多少人？哎，不止，你们数学不好啊。男人有600,000，女人呢？女人估计有600,000，也结婚了嘛啊。孩子呢？孩子估计要超过600,000，因为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对不对？啊，估计好多孩子哈，生养众多嘛。哇，这个是200万的人的军队啊！啊，当然有的圣经学者说是不是算错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按照这个，后来在民数记算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数字啊，对不对？而且有很详细的数字，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哈。好，所以你看这个军队是怎么样，人数众多，补给充分。其实呢，我想说的不是补给充分，是什么？是闲杂人等很多，还有牛群羊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军队行军哈？这个军队行军怎么这样行军的？赶着牛啊羊啊，是不是哈？然后呢，行动很迅速哈。他们从埃及出来不能单言。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杂牌军，是不是一大堆老百姓，逃难的老百姓，神称他们为什么？是不是在战争啊？哎，是个大获全胜的战争。而且这里出埃及记12:41说，正满了430年那一日，耶和华的什么军队从埃及出来。好，这是第五个。第六个特征，为什么是大获全胜的？第六个特征，那一夜被称为耶和华之夜。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哈，耶和华之夜，值得纪念的耶和华之夜，也表明这是一场耶和华大获全胜的战争哈。为什么值得纪念？两点。第一，神的拯救，出埃及记12:42这里说，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第二个，其实还是有信实哈，他的得胜也包括他的信实。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创世纪15，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谈到了，对不对？我这边写了一些经文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切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你400年，并且你要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哈。好，所以耶和华之夜是值得纪念的。为什么值得纪念？因为那是一个荣耀的得胜。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想给大家看一看哈，以色列人以前是怎样的，痛苦哀求，是不是啊？现在呢，经过了这个拯救以后呢，是怎么样子啊？荣耀得胜，是不是？等他们真的过了红海以后，他们要开始唱这个得胜之歌，摩西之歌了哈。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靠着神从痛苦呻吟到大获全胜的经历啊？有没有？今天的我们其实也经历埃及之苦啊。我上次有讲，第二次讲章的时候，我讲那个埃及苦工，然后有个年轻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哎，今天讲章特有得着哈，我们在埃及做苦工啊，每天加班，是不是？每天加班是不是埃及的苦工？哦，我听以后很认同啊。其实那个奖章不是要讲那个，结果他得到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埃及之苦啊？也有的哈，弟兄姐妹是不是有啊？啊，在世界的逼迫中存活，是不是？哎，如果世界不逼迫你，都像伊甸园一样，你干嘛去赚钱嘛？不赚钱就没有金融危机了，对不对？啊，甚至有的时候会回到最终生活，有没有啊？外面的逼迫压力，自己里面的罪哦。但是我跟大家说啊，你有没有想到，信靠神的人可以经历一场大获全胜的拯救？因为出埃及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看见了一场大获全胜的拯救。这个拯救不是光是逃亡 而是获胜。战胜你的压力，战胜你的罪，这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如果你今天仍然在痛苦呻吟当中的啊，但是我告诉你，神只要是倚靠神的，神一定会让你大获全胜，不只是逃离罪恶，不只是逃离生活的压力，而是大获全胜。相不相信？真的相信吗？真的相信啊？哇、哦，那我问大家，怎么样大获全胜？啊？什么？说一下。平安喜乐。哎呀，这是心理安慰哦，是不是啊？哦，我现在好苦啊，算算数啊，不想，我好喜乐啊，是不是心理安慰？还有其他人吗？有什么办法？啊？信靠神，哎，这句话讲是讲对的，但好空啊。嗯，还有什么办法？祷告，凡事就是祷告哈。OK， 好，所以这段经文就要告诉我们如何从一个痛苦呻吟的状态进入什么大获全胜的经历。我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出埃及整个事件的核心在哪里？呵呵，逾越节。逾越节是你从痛苦呻吟的状态进入大获全胜的状态的关键。你说大米弟兄，你在讲什么？什么叫逾越节？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不过逾越节吗？我们来看一看到底逾越节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作用的，好不好？好，首先我们会发现，如果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逾越节，我现在介绍一下逾越节。逾越节基本上分成三部分啊，这三部分很重要。神在拯救以色列的时候，他说，我在拯救你们的同时，击杀埃及长子的同时，你们要做一件事，干什么呢？逾越节，那是第一次的逾越节。做什么事呢？有三部分。第一部分，献羔羊。第二部分，涂羊血。第三部分，什么？吃羊肉。献羔羊、涂羊血、吃羊肉。我们首先来看看献羔羊哈。首先逾越节要做什么呢？逾越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三节说，要有一个预备，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啊，以色列人跟中国人也是哈，中旬、上旬、中旬、下旬，大概是这样，十日，前面十日个人要在父家取一个羊羔，一家一只，每家都要准备好、啊、全会众啊。第二个是完美的祭物，要给一个完美的祭物，要出埃及第十二章的五节说到，要无残缺的、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羔羊，或者你们可以从绵羊取，或者从山羊取都可以哈，公的，反正就是公的羊羔。第三，要按时宰杀，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时间，而是要按照既定的时间来宰杀。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六节啊、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提前预备，对不对啊？要在月头的时候预备。我们知道那个月是指的是尼散月哈，如果你们要知道的话，就是尼散月。尼散月的月头预备，十四日就是月中宰杀啊，要有预备的。第二，祭物要完美啊，无残疾代表完美，一岁代表成熟。第三，要按时宰杀，不是私自的行动，而是全以色列的按照神的计划集体行动哈。所以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一个羊给杀了。那么为什么是祭呢？因为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七节说到，这是献给耶和华什么？逾越节的祭啊，请大家记住哈，逾越节是要先献祭的，逾越节的祭。好，这是第一部分，逾越节的第一部分，记住了没有？啊，要杀一只羊，对不对？这只羊怎么样的？什么特征？
无残疾。
嗯，无残疾，一岁。啊，要提前多少天预备？啊，四天或者更早哈，然后要什么时候宰杀？黄昏啊，对对对，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涂羊血啊，涂羊血，涂羊血是什么意思呢？有两部分哈，第一部分让保血，让这个羊的血啊庇护啊，有一个庇护作用。如果那个天使来了以后呢，他看见那个羊的血，他就怎么样越过去，对不对？他就这个羊血就保护这一家人，这个房子。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七节和二十二节，各家要取一点血， 涂在吃羊羔的 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啊，你们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只要你在这个受保护的房间里面，你就不会死。在外面的全部要击杀他的长子哈。第二个是叫洁净房屋，第二十二节这里讲到说，拿一把牛膝草啊，我们知道牛膝草在当时在旧约当中就是用来做洁净礼仪的那个草啊，它非常的细，可以涂那个血啊，洁净礼仪的，拿一把牛膝草啊，蘸的盆里的血打在门框和左右的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面哈、啊。我这里稍微讲一讲，其实这边有一张图，大家看到没有？一张小图，上面有门上面有那个你可以看这张图哈、啊。他们会用牛膝草把那个血啊涂在上面，涂两边。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大家记得，这个血它会滴下来，滴到哪里？滴到门槛上。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家门口这里，他的这个血啊是四面都有的，那门四面都有的，门上面直接滴下这个门槛，两边，所以呢他等于用一个血的一个框子把这个房子给框起来了，大家明白吧？啊，是一个完全的保护。好，所以这个是涂羊血。好，涂羊血有哪两个功能？第一个保护，第二个洁净，保护和洁净哈。这是那个逾越节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吃羊肉，哦，那事情多了哈。吃羊肉，首先吃羊肉的规则是要珍惜恩典啊。出埃及记十二章四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也要按着人数和饭量啊。这里你们觉得是这里讲的是要跟人家分享好东西呢，还是指的是一定要节省好东西？
节省
对不对？因为你看后面写在这儿，要按着人数和饭量，对不对？而且还有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十节说，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对不对？所以是节省，对吧？大家明白哈。好，第二个是火烤全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在网上拿了一个图哈，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火烤全羊。今天在以色列也有火烤全羊。那么这个羊怎么吃呢？首先不可以吃生的，绝对不能吃生的。这个羊啊要经过什么火啊，经火啊，好像像审判一样，是不是 啊经过火，而且呢要把它所有的东西都吃了，包括头啊脚啊五脏啊，断不可用水煮。水煮是一个后来发明的比较文明的人的方法啊，火基本上都是神的方法，天火降下来烧毁，但是水煮基本上神一般不会水煮，只有人会水煮哈。好，这么开心啊。好，第三个是无酵饼跟苦菜啊一起同吃。十二章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的与无酵饼和苦菜。圣经学者说，为什么用无酵饼和苦菜呢？第一，无酵饼是代表的圣洁，因为酵在整个圣经当中是什么？是罪啊，代表罪。那苦菜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埃及人很苦，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很苦嘛，对不对啊？想到他们苦，而且呢其实这个有代表悔改的意思啊，他们从这个苦当中出来，代表他们悔改哈。第四个，预备启程，你看他们怎么吃的哈。第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哈，预备启程。为什么要预备启程？因为他们要赶紧离开哪里？埃及为奴之地啊。最后一个，宝血遮盖啊，宝血遮盖。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四十六节，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就是你不可以在露天吃，不可以在外面吃，不可以把一点肉从房子里面带到外面去啊。等会会讲为什么哈。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啊。好，不仅是逾越节有三部曲，有三个部分，而且逾越节还有一个资格问题哈。谁可以吃逾越节的？谁可以过逾越节？谁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受割礼的人才可以吃啊，未受割礼的人不能吃。四十三节、四十五节说，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听懂没有？啊，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外邦人给他们做雇工，但是呢，没有受过割礼，不算是以色列人民，这样的人是不能吃羊羔的。谁是可以吃羊羔的呢？受了割礼的都可以吃。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或者你是归入以色列人的外邦人，都可以吃啊。但个人用银子买来的奴仆，既是归入以色列的，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当中，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啊。所以吃逾越节羊羔的资格是什么？割礼是什么意思啊？啊，如果你去看亚伯拉罕之约的话，你就发现割礼是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对不对？那个圣约的记号叫割礼哈。所以只有在亚伯拉罕约当中的这个圣约当中的人才可以过逾越节。好，那么这里还讲到最后一点哈，逾越节的功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过逾越节呢？这个羊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要有一个羊把它吃掉呢？然后把那个血涂在门楣上呢？啊，是不是只是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啊，那个天使看到了，哦，那个有血哈，他就越过了。那为什么不可以涂别的呢？为什么不可以挂一些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逾越节的功效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哈。不是我们说，也不是圣经学者在那猜，而是圣经自己说的。逾越节的功效是什么呢？叫代赎，代替救赎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
凡所生的鱼，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代赎，就要打折他的皮下。凡你的儿子从头生的都要赎出来，因此我把这些头生的奉承物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
嗯，好。所以逾越节真正的功效是叫代赎啊，羊羔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死。哦，读到这里你大概才明白逾越节是什么意思。这件事非常重要，以至于神后来规定以色列人，你看第十三章的一到二节和十二节就讲到了，规定以色列人要献上头生的作为代赎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功德要归给耶和华啊，功德要属耶和华。所以逾越节的功效是代赎。哦，我们终于明白了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逾越节是什么意思呢？神，公义的神要来审判埃及。神是公义的，对不对？请问埃及人有没有罪？
有。
以色列人有没有罪？
有。
如果公义的神来审判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只审判埃及人不审判以色列人？那怎么办？对，他必须要有一个羊羔。哦，这个羊不是随便杀的，不是只是献祭说啊，算了算了，跟那个搞点好处，不是的。这个羊羔的功能啊，是替以色列的长子死，死了以后呢，把这个血啊涂在门框门楣上面以后，天使看到了，哦，这家人是有羔羊的宝血代赎的，他已经死了。谁死了？羔羊死了，但是我就算为以色列这家的长子也死了。所以神的公义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对不对？而且神又完完全全保护了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要献羊羔涂羊血啊，然后吃羊肉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救恩完完全全的跟我们相连。今天也就是与那个神的救恩完完全全联合哈。好啊，这个就是逾越节的含义。好，那么逾越节讲到这里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逾越节的羔羊其实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因为在座很多是基督徒哈，我就直接说了啊，逾越节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个羊能够代替人死呢？为什么一只羊可以代替以色列的长子死呢？我怎么都想不明白啊，对不对？动物怎么能够代替人死啊？你永远想不明白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旧约是没有办法明白，但是当你读到新约，你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预表，预表着有一天有一位永恒的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才是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如果你去看旧约，你会发现 代赎在不断的进行，对不对？
对。
你一旦停止就不行了，每年都要代赎，每年都要纪念逾越节，一直纪念到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查了圣经，投身，献上投身这个字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结束的。路加福音第二章什么时候结束的？耶稣被献上的时候，投身被献上的时候结束的。很奇妙啊，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你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只羊可以代替人，因为它是预表，那真正的羔羊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被称为上帝羔羊，有经文佐证。首先是施洗约翰佐证哈，施洗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耶稣一出来，施洗约翰这个先知就看，哦，这个就是神在逾越节的羔羊，真正的羔羊来了哈啊！第二，使徒彼得也做见证。怎么见证呢？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啊等等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什么？基督的宝血。”接下来他解释基督宝血是什么，如同呢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所以使徒也见证。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明明确确的就讲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我们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
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款。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嗯，好，读到这里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哈？我告诉大家，前面我们讲了怎么样把你的人生从一个痛苦呻吟变成个全然获胜，对不对？哎，经文启示我们居然是逾越节，那逾越节怎么才可能呢？当你明白逾越节的羔羊预表基督的时候，你才明白逾越节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你才知道为什么逾越节今天可以成为我们人生有重大转折的一个至宝。我们来看看，到底如果我们看看，如果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基督的话，逾越节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刚才讲过三部分，对不对？对吧？逾越节有三部分，第一部分献羔羊，提前的预备。基督是不是提前预备的？是啊，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基督在没有亚当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就好像一个月的月头预备好了月中，我们今天活在月尾，大家明白吧？第二，基督是不是完美的祭物啊？啊，希伯来书你看四章十五节讲到的，只有他没有犯罪，对不对？完美的祭物啊。第三，耶稣基督是不是黄昏的时候宰杀？是的，因为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当他死的时候，他的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吃羊羔的时候，他一根骨头都不能断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看涂羊血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第一，羊的血有庇护作用。今天的耶稣基督的血有没有庇护作用？有啊，我们今天穿着耶稣基督的义袍啊，他的血宝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对不对？使得我们凡是那个悔改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的，我们的罪一旦都是被洗净的。第二，耶稣基督有没有洗净我们？有的啊，基督的血是洗净，我们是洗净成圣称义的人。最有意思的是，你们仔细看哈，那个羊血涂哪儿？这是我从一个圣经一个解经书上看来的。羊血涂的地方是门框，对不对？两边还有呢，门楣那个门滴在门槛上，就好像耶稣啊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个出血的地方，一个是头上被荆棘冠冕刺破。脚上被钉破，两只手被那个刺破，中间就是羊的门，耶稣基督，好奇妙 啊！所以越来越像了哈，逾越节的真意原来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吃羊血，吃羊血，首先要珍惜恩典。刚才讲到了，吃的时候要跟，如果吃不下要跟灵舍一起吃，吃完以后不能剩，对不对？代表所有的恩典是不能够被浪费的啊，所有的恩典不能被浪费，要完全与基督联合。 那么吃羊肉本身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表现哈。第二个，用火烤。什么叫火烤呢？因为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以及后面三天在坟墓里面，他是经历的痛苦的地狱之火啊，他是经过了痛苦的地狱之火，所以这个羊啊要用火烤，而且这个火烤是用神的方法，不是用水煮，不是用人的方法。所以十字架是神的恩典，神的设计，不是人的方法啊。好，接下来看无酵饼跟苦菜代表什么。无酵饼代表一个圣洁或者是复活的生命，苦菜代表以前你在最终之苦或者是悔改的心啊。预备启程，信主的人要尽快离开以前有罪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信了主你还活在罪恶当中的话，那你就是吃羊肉的时候你没有束上腰，没有束上带子哈，很危险的哈，因为那个罪病来以后一下子把你给剿灭了。最后宝血遮盖，只有耶稣基督宝血买赎的人才能够吃羊肉与基督联合。我们再来看看过节的资格。割礼啊，那个逾越节的那个资格是什么呢？过逾越节资格是要割礼，对不对？割礼是圣约的记号。那么今天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只有在新约里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有资格去吃羔羊的肉啊，明白了哈。所以逾越节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带我们受死，代赎了我们。好，那么这个逾越节如何成为你的生命改变的至宝呢？逾越节预表着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哈，这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的生命想要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你想要有一个彻底的翻转，我告诉你，信主一定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信主以后不是你的这个品格稍微好一点，不是那个你与人相处稍微 和睦一点，而是神住在你里面了，明白吗？你的罪被基督彻底的洗净了，你与圣灵同住，这时候你可以得到圣灵的全然的帮助，你才能够活出一个大获全胜的生命，这是你生命翻转的根本。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是不是也一样呢？其实也一样的。我们常常忘记了逾越节，那个历代志下，你去看历代志下第三十节三十章三十五章都提到，以色列人后来忘记了逾越节，以至于他们都亡国了。我们今天常常忘记逾越节，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软弱。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生命强壮的话，你要回到那起初的逾越节，你要去思想你是如何蒙神拯救，你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重新得力，从你的罪恶和软弱当中和生活的压力当中走出来，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今天逾越节应该怎么样来守呢？其实大家我放在这边大家都知道了哈。我写了一段圣餐的这个那个经文，其实圣餐当中就提到了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啊，喝什么？喝基督的什么？宝血。吃基督的什么？是哈，领过圣餐的都知道。哦，所以又喝血又吃肉，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逾越节的一个在今天的一个纪念，一个实现。我们要献上逾越节的祭，我们要过逾越节，但是今天基督徒不再过逾越节，而是过复活节，但是逾越节的精神仍然在我们当中。啊，就是圣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好吗？好，我们一起开声，一二三。
耶稣对他们说，我还愿意再受害一些，和你们吃了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早晨的我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哈，在逾越节神杀死了羔羊，在十字架上神杀死了他的儿子。我们如何纪念十字架的恩典？我们今天用圣餐来纪念耶稣流出的宝血破碎的身体。所以今天逾越节的精神，逾越节的纪念是在圣餐里面。当我们拿起救恩的杯，当我们举起那个破碎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和身体为我们所流出。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和身体，以至于我们从罪恶当中、软弱当中、从跌倒里面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有一个大获全胜的耶和华军队的荣耀的凯旋的生命。大家明白吧？啊，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常常纪念逾越节吗？你说我纪念啊，我每次圣餐都没落。可是你的心理、你的行为、你的生活，经常纪念逾越节吗？你的生活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在恩典当中生活呢，还是仍然在律法当中生活？啊，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好好回去思想。如果你靠着恩典生活，为什么你还会软弱跌倒在痛苦当中呢？真的。所以请大家，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请大家想想，你是不是常常纪念逾越节？是不是靠着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在恩典里面过每一天的日子？好，那讲到这里以后，你说大米，你是不是讲完了？还差一点哈。其实这个不全呢，弟兄姐妹，不全呐。什么叫不全啊？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啊，不止有一个节，逾越节过了以后啊，还有七天，这七天还有一个节日，我就当时就觉得很奇怪，你们知道叫什么节日吗？啊，叫除酵节，除去酵母，知道吗？就是发面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酵母放在里面，然后就呼呼就发大嘛，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很有意思，他们在过完逾越节以后，马上跟着一个除酵节啊，这也是出埃及的一部分。什么叫除酵节啊？耶稣基督的宝血难道不够吗？难道不够让我们的生命翻转吗？为什么还来个除酵节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除酵节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忘记了除酵节，哎呀，你光有逾越节还不够，哎，还不够让你的生命翻转，那怎么办？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哈，除酵节是怎么回事。好，除酵节其实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节，一二三。耶和华在埃及地
儿女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嗯，因为这节经文哈，有人把中国的春节跟逾越节给关联起来。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把犹太历以色列的年历给改了。你知道什么叫改年历吗？你成了一个新纪元、新生活、新种族、新时代，对不对啊？就好像今天我们是公元多少年？2018年，对不起，公元2018年哈。公元2018年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有人认为耶稣诞生的时候是公元0年，当然有算错4年哈，没关系啊。但是这个代表一个新纪元，一个基督的国度的开始，对不对？所以今天是公元2018年。所以当时以色列神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也是改了一个年历，表示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与以前的以色列人不再一样，他们是新人类、新种族、新创造、新时代，明白吧？所以这个除酵节就在这样的氛围下面开始了。那么怎么样才能代表是一个新人类、新时代呢？我们来看看除酵节神是怎么说的哈。除酵节紧接着逾越节，是出埃及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酵节的具体要求是这样的：第一，首节七日，首尾是安息日啊，有盛会。出埃及记13章6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天，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就是直到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哈。出埃及记12章16节说，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很大的会。那么这两日之内呢，可以不要有盛会，但是除了预备个人所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大家明白吧？ 是始于安息，归于安息哈。第二，吃无酵饼七日，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家里不能放酵，不能放酵母。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民中剪除，剪除就是咔嚓把你干掉哈。民众剪除，十三章七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就是整个以色列当中这七天里面不能有酵母，一点都不能有，大家明白吗？不管你吃的东西还是你没吃的东西都不可以有。好，所以除酵节有两个具体的除酵两个具体的要求，第一个吃无酵饼七天，第二个守节七日，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刚才知道了逾越节代表着基督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逾越节的争议就代表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那么除酵节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跟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后面呢？大家猜猜看，人的回应非常好，还有没有有两种讲法，一种是人的回应或者是神的呼召，另外一种讲是圣洁的地位圣洁的地位。神首先给了以色列一个圣洁的地位，并且呼召这些有圣洁地位的以色列人能够活出一个与圣洁地位相称的圣洁生活。好，那么这个圣洁生活包括两部分哈，第一个告别罪恶的生活，献上自己成为圣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到说在四境内要把酵除掉，包括有酵饼和发酵之物。这什么意思呢？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要彻底与你以前的罪隔绝。比如说我以前曾经讲过，那个洗礼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哈，亲爱的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现在受洗了哈，很好，那我要向你确认一件事，你还有没有吸毒淫乱欠人东西做假账犯奸叫什么那个杀人或者是打伤人，还有没有这些公众承认的罪啊？如果有的话不能洗礼啊，大家明白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说明，当然人心里的罪很多了，但是最起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是说一个信主的人要彻底告别以前的有罪生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刚才大家读过，我们再来读一下哈，一二三，你们既是以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他献祭了。你们有没有看到因为这两个字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怎么样，你们要成为无酵的面，成为圣洁的子民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怎么样你们信了主以后，你们可能非常感恩，非常的开心，神的恩典真的很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请注意，这是出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回应的话，我不相信你的人生可以成为一个大获全胜的人生。好，那么告别罪恶的生活够不够呢？还不够，还要成为圣洁的子民。首先要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一二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向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所以第一部分是告别罪恶的生活，献上自己成为圣洁。那么成为圣洁子民够不够呢？基督徒成为圣洁子民够不够？我以前出行造就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其实不是，是应该是那个基督徒人生观有讲过，基督徒的人生一个是成为圣洁，还有一个是十架道路。 十字架道路其实是一个信靠顺服的道路啊，谦卑的道路。我们来看看第二部分，除教节。除教节说，第一日和第七日有圣会，任何工都不可做。这什么意思呢？明显就是任何工都不可做，明显就是安息日，对不对？除教节怎么还有安息日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是的，因为除教节，当我们蒙神拯救以后，不光要做圣洁的子民，还要做一个能够在基督里得享安息的人。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律法叫你死，你做了圣洁子民，你再去过律法生活，其实你最后还是不能够成为圣洁，明白吧？这个就是那个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除教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道理，就是让我们过一个得享安息信靠顺服的生活啊。马太福音那个11章28到29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啊。彼得前书2章6节也说，看哪，我要把所拣选的蒙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想要过圣洁生活的时候，给自己很高标准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应该学会在基督里安息。什么叫在基督里安息？主啊，外面洪水滔天啊，很大压力啊，我怎么安息啊？信靠顺服啊，信靠神一定不会撇弃你，顺服神一切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不要让罪让你与神隔绝，对不对？当我在最终软弱跌倒的时候怎么办啊？主啊，我爬不出来，我有一个小毛病，就是改不了，永远都改不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信靠神能够改变你，不是靠你。这叫在基督里过安息的生活。所以除教节不止让我们除去教，也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基督里得安息，这是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个过出埃及发生了什么时候，我告诉大家，第一，凯旋的人生；第二，基督为你代赎；第三，你应该过一个信靠顺服圣洁的生活。哇，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奇妙，这段经文，我希望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真正的帮助啊，真正的帮助。所以我问大家，你常常过你的除教节吗？你有没有常常信靠顺服，还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你有没有常常拉低你神对你的要求，说哎呀，我做不到，算了，我实在做不到，就这样吧？有没有？你有没有常常过你的除教节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软弱无助的时候，甚至跌倒的时候，请你回想逾越节，因为对逾越节的纪念可以带给你得胜的力量，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然而不可忘记哦，除教节与逾越节是一起过的，没有除教节的逾越节不完全，没有圣洁生命和信靠顺服生活的信心不真实。让我们要以合神心意的生命和生活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白白的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的话语真的很奇妙。在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仓促的逃亡，而是全然的得胜。因为你要告诉我们，今天所有信靠你的人都要过一个得胜的生命，不是一个苟且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不是一个平淡的生命，是一个完全战胜魔鬼撒旦诡计的生命，而不是一个软弱跌倒的生命。这是你的应许。然而主啊，你更让我们看见，原来有这样人生翻转的法宝关键却是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有这样一位宝贵的救主，才使我们的人生可以转变。所以主啊，让我们在跌倒软弱的时候，常常去回想耶稣基督的救恩， 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感恩的心，重新获得力量，奔走十字架的道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心态来回应这个救恩。因为除酵节一直跟着逾越节，让我们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明白圣洁生活的标准，让我们常常的读经祷告，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更让我们去信靠顺服，过一个完完全全在基督里得享安息的生活。是的，主啊，人的话完了，接下来圣灵求你亲自的动工，让弟兄姐妹拥有这基督徒的生活原理，使他们的生命不再痛苦呻吟，而是大获全胜。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